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eology 这一期的节目，我是娜娜。从我们开始做 podcast 以来哦，一直都很想邀请 Q 的众多作者轮流来做客，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近况。那么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第一次实现了这个想法。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Creology 作者呢是 InMind， 有些朋友可能比较熟悉他的本名徐志云，这几年他是从热线义工到现在是热线理事长，然后从 Q 的作者到是出书的作者，同时他也是在金门跟台北两头跑开精神科的门诊，是一个大忙人。 InMind 你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志云。对，就是有一些老朋友会叫我英麦，不过现在多半是以本名示人这样子。
哦，对啊，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以前花名叫做英麦啊？
那其实早期，哦，真的很早期，讲这种就是很暴露年龄，就是在我2003年刚进入同志圈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已经大概没有所谓叫做出道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认识同志朋友其实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样子。但是在我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很大的门槛，说啊，我今天要从一个就是柜子当中走出来认识同事朋友，所以我在2003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网络上如果要认识人，多半是在一个 BBS 站，叫做 KKCity， 对 KKCity，然后 KKCity 里头大家都会取账号取 ID 嘛，所以我那时候的 ID 就叫做 In Mind， 就是 Keep In Mind 的 In Mind 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到了圈内，实际上有跟人认识的时候，大家就会很习惯直接用那个 ID 来称呼我，后来就变成绰号这样，就用了多年的花名，就是 In Mind。现在知道 KKCity 的人也多半都是三十好几以上的。
我都不好意思说KKCity 已经是我进同志圈以后去的第二个网站了。
哦，所以你还有更上古时代的东西。
对对对，我还是不要继续暴露年龄好了。
对，我觉得我们聊的时候会很容易会有 不少这种就暴露年龄的事情出现。
对，因为毕竟是两个老人在对话嘛。那其实从我认识InMind，我算了一下，就是从你写 Creology 开始，然后我去翻了旧的文章，发现我们居然也认识八九年了。欸，我没有问过你，你当初为什么决定加入写 Creology？就你看我们素昧平生，然后有人介绍你，我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你就决定要来写 Creology， 就这么简单吗？
对耶，那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他同时也是 Q 的作者，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 Q 的那个写作的频率他觉得有点难以负荷这样，所以他想说就找我搭一组。而且他可能也会希望里头有一些男同志的男同志视角的言论这样子，所以他觉得应该找一个男同志。然后他因为我跟他就是平常聊天也就是都是垃圾话，所以他也知道我写文章其实会非常非常多垃圾话，就莫名其妙的东西，他可能觉得可以带来 Q 当中的一些不同的写作方式。那个时候我还算有点空，就是我觉得写文章还 OK 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讨论一下写作频率，觉得我们的确可以 share 就同一组来写 Q 这样。
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太清楚，就是 Q 的作者一直以来写作是大家都是没有领酬劳的。不是说这个事情好像很厉害或是怎么样，而是说大家都是我不晓得是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哦，但是我觉得InMind个人可能是基于热情吧，就是他有时间他也愿意拿出来写字分享给我们大家哦。其实讲到你在 Q 写的文章，有一篇我印象很深刻，标题叫做为什么同性恋都这么搞笑，然后里面就有提到同志身份的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其实搞笑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存手段，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友善嘛，那你不搞笑就真的很难活下去。另外一种的话，其实讲白了就是大家所认识的所谓搞笑的同志其实也就算是幸存者吧，因为没有学会搞笑的那些可能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那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就会忽然的想到说，哦，其实像我现在比如说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话来表达，这跟你的自我认同有关系吗？你觉得？
我猜其中一定有关联的部分，就是变成说因为从小还不能出柜的身份要不断有自我保护，可是如果真的要说有哪些时间点会特别发觉这个是自我保护的成分，好像又不太能够抓出那种特定的场景，说那个是因为我从小的自我认同，所以我在这个时候会用某一种以 gay 为出发点的那种讲话方式。对，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慢慢形塑出来的，形塑出知道去探查当下那个场景， 哪一些是需要自我保护的，哪一些是可以比较开诚布公的。所以一路的过程当中，当然希望自己是能够越来越走向不需要再隐瞒任何事情。可在求学时代，至少国高中大学的时代，常常都要用很多打哈哈的方式，例如说大学的时候大家会彼此就是亏对方是 gay 炮啊， 那个年代啦、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那同学彼此亏 gay 炮，其实我大概也可以判断出来哪一些被亏 gay 炮的人是真的 gay， 哪一些是异男。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跟那群异男们就要用一种就是互相嘲弄的方法，就是来把这个话题打圆场过去，让他们认为说啊，你也是那个被亏，然后就是用这种就是甚至有点自我解嘲，好像仿佛是承认自己是 gay 的方式，来让他们相信你不是 gay。哦，这真的是有点很周旋的方法，对啊，但是这就是当时的自我保护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很多那种搞笑的能力，或者是能够转移大家注意力的这种方法，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出来，让大家感受出来讲某一个笑点是可以吸引掉大家注意力，去淡化原本可能很尖锐的提问，就是那种很牵涉到性倾向的提问。对，那这个是对同辈，那有时候反而是对长辈，就对长辈，例如像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被问说啊，有没有交女朋友啊，这一类的问题。诶，那对长辈打圆场的方式又不一样，我们讲的笑点长辈可能会听不懂。诶，那这时候打圆场的方法可能就必须要是用他们很那一辈的方法去讲说，哦，怎么样，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交那个女朋友啊，或者说为什么还没有考虑要结婚啊。我那时候就可能就多半有两种处理方式，哦，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讲说啊，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或者再近一点的话，我就会讲说，哦，有某一次去算命，算命跟我讲说，要是我早婚的话，我爸妈会有血光之灾。哦，讲这种话，对方就一定闭嘴，就是对方就是那些长辈们怎么敢违抗算命所讲的话？哦，这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就是我晚婚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因为算命的讲说爸妈会有血光之灾。对，那另外一种方式就变成说，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搞笑的处理方式啊，但是那一种方式的话也可以让某一种类型的长辈闭嘴，例如就说我刚分手。对，那刚分手我也不说刚分手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对，那但是一般而言刚分手的话，稍微识相的长辈就会觉得说啊，这时候好像是不该提说我要帮你介绍对象了，所以就是会展出这种应对方式。
所以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是说，可能就像你讲的，我们不是真的能够归纳出某一个点是因为，哦，我是从事累积下来的经验，所以我这样去应对。但是你去回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在被迫或是感觉必须隐藏自己的过程之中，其实就是在非常早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许多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尴尬，可是对我们来讲是生死交关的场合，
是是是，
所以被迫培养出了要圆滑也好，要搞笑也好，或者是要尖锐也好，就是那个其实是我们的求生技能。其实你刚刚还提到一点我非常有感触的，就是你讲到说其实越走就是会希望越开放，就是其实出柜这件事情，我觉得与其说是一个需求，它会变成一个真的是来自你内心深处的愿望，就你不愿意再去过那种分割的生活。可能也不是说你之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自由，可是你就会在某一个时间点觉得你不想要再这样下去了。这刚好其实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认识以后一段时间，应该是你才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出柜，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写过应该是脸书吧，就说你出柜之后就有很多其他的医生来找你出柜。
哦，我写过这个啊。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就是把你的同志身份跟你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身份连在一起完全公开？因为像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良家小妇女，我到现在也都做不到我到现在也做不到就是对所有的人公开我的同志身份，我还是把一些身份是切割开来的。
好，我要先讲一点，就是说即使到我现在这么公开，就是媒体上或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到这个徐志明医师就是个公开的 gay， 我的身份当中还是有一小部分会被切割开来是没办法出柜的。我后来惊觉到这件事，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最难出柜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后来发现是在计程车司机的车上，就是当我一个这么容易出柜的人，我今天就还是会遇到那种我在搭计程车，然后一坐上去，然后你知道我搭计程车 就是最不希望会问我问题的计程车司机，因为我一般上计程车就是希望要好好休息，然后那种全程到尾就是都没什么讲话，非常冷漠计程车司机我最爱这样子。但偶尔就会遇到硬要跟你聊几句的，然后那种硬聊天的话题呢，他不是聊政治就是聊你的家庭，就多半就是这两种话题，所以就真的会遇到计程车司机就开始问说啊你结婚了没，然后这时候我内心就会千回百转，我想说我不过搭你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就是路程，我实在不想要跟你出柜，然后还要去应对你那个可能的不同的态度，然后我甚至还要跟你做一番卫教，或者是拿出我的社会运动者的使命，我真的不想花这个精力，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回应他说结婚了，然后我内心就会非常的纠葛，我想说天哪，我是一个同志运动者，我怎么在这个时候却认输了，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只是想要休息而已，对，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么公开人生还是有无法切割的一小块，
你知道吗，其实这种场合真的是蛮微妙的，你这就提醒了我，我就有遇过，我是从机场叫车回来，然后所以其实可能不是第一次坐这个人的车，然后坐了两三次之后我都觉得蛮好的，就忽然有一天他就开始跟我大聊说某某地方就是办那个市集啊，然后好多同性恋，他觉得哎呀同性恋没有什么，但是他真的觉得这么公开不太好，我真的当场想说我要跟你说你现在车上就坐着一个同性恋吗，然后就觉得其实你知道就算从机场坐回台北45分钟的时间，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跟他交代我的人生，但是像你这样子公开出柜之后，你觉得比如说在职场上啊或者是在整间里面你觉得有影响吗？
因为那个历程啊，我觉得在整间当中还是会有稍微的影响，可是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大概也都有先想好，因为包括你刚刚讲的我什么时候会决定说要在职场当中出柜，其实那也是一个渐进的历程，而且我觉得那个跟我的生活当中是不太能够切割的，就是说那个出柜的历程也包括我家庭的出柜，那我一开始当然在还在同志圈混的时候就是朋友圈知道，然后后来是我的兄弟姐妹陆续跟他们出柜，但是对我们这一辈的家庭出柜来说常常最困难的还是爸妈，所以后来我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跟我爸妈出柜，我觉得我的人生才比较能够自在一点，然后跟爸妈出柜这件事情绑在一起，就是我也想要公开出柜，而公开出柜的前提是我爸妈得要知道，我不希望是从公众场合最后再传回他们的耳朵当中， 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渐进的过程，就是朋友兄弟姐妹然后爸妈，然后我终于可以公开出柜，而在公开出柜当中包括在我的职场甚至是在媒体当中甚至我的看诊环境，我才能够比较自在的，就是我身为一个医师我不用去隐藏我的身份，那尤其是精神科医师，我觉得如果在精神科诊间当中我自己都有很多的就是好像难言之隐，我会觉得我好像在对话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卡卡的这样子，对，所以那这当然还是会有些副作用，就是如果在职场上或者是在公开场合出柜可能会激起更多个案对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可能从媒体上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医师的故事，对，那这些好奇心我不希望它盖过了这一个个案来到诊间当中去讨论或去处理他自己所面临的议题，所以有时候这些事情这个速度这个 tempo 其实是需要医师去帮忙掌握的，因为个案虽然自己带着困难过来，可是他可能因为对医师过度的好奇心，所以他反而没办法去掌握这个速度，对，所以我必须要面对的议题是那个案对于我性倾向的好奇心，我要怎么样在诊间当中让他不要占太多的比重，或者是把这一个好奇心化作其实是一个治疗的动力，让他理解他目前所遇到的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那就变得有点精神动力式的处理方法，对，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个公开出柜的医师的身份对于我看诊并不是太大的困难或妨碍，唯一会遇到的小小的困扰是因为就是会用 gay app 嘛，就是那个交友的 app 这样子，那你也知道交友 app 都是会定位，那就会定位在我就是我的就是我手机如果开着的话它就定位在我的诊间这样子，所以就会就是附近的同志们男同志们如果使用同样的 gay app 的话就会看到这样子，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们可能会敲我，对，然后敲我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原本知道我是医师，有些可能原本不知道，但我就有可能在下诊之后就会看到刚才来看我诊的人其实在稍早的时候有在APP 上面敲我，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尴尬的感觉。
我想要先吐槽，这真的是只有男同志才有的甜蜜的困扰好吗？女同志像我这种困扰都没有办法。
你们女同志就是所有的交友 APP 都会死掉啊，我们之前才刚聊过这个话题，女同志交友 APP 根本很难生存好不好？你知道男同志的交友 APP 就是上面摆几张照片，然后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也没有想要看很冗长，非常简短自我介绍，然后包括几个关键的数字，男同志就可以交友了。女同志就是交友的 APP 上面就是甚至没有个人的脸照，然后可以有4000字的自我介绍，对男同志来讲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啊。
女同志的交友 APP 如果要生存下去的话，必须，我个人认为必须要两条规则。第一个是禁止放猫的照片，然后第二个是每一段的那个字界问题回答不能超过100字，然后但是这个 APP 可能会倒得更快，因为女同志就不会用，
就不会用，对不对？对啊，100字你真的还太客气了。男同志的自我介绍说每一题超过100字依然没有人看，我们在每一题就是10个字以内就要解决掉了。
好哦，那其实你刚刚讲到在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患者是抱持着对你的好奇心而来的，那我就想到啊，像你在台北在台大开的门诊其实是同志咨询门诊，这个门诊我记得我们聊过一次，就是我觉得你是有意把它定得比较宽泛，就是任何人如果对于跟同志有关的问题有点像是你都欢迎他来问，你不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会造成大家抱持极大的好奇心然后想要来找你的一个可能性吗？
嗯，对，这的确有点难拿捏，当初就是开这个门诊设定的意义这样子。那虽然我刚刚提到说有些个案的确会对于医师，尤其在我后来越来越公开出柜，甚至有些媒体露出或者甚至出书之后，有些个案会对我的好奇心可能很强烈，但他们的确还是有带着自己的主诉过来。我们常常在医疗上面讲主诉，就是还是有带他的议题过来，他绝大部分不会因为单纯想要看医生而来看诊，他们还是有自己的议题。对，只是我设法不要让看诊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好奇心不要去占过他真正要处理自己的议题这样。那当初怎么设定，的确我是想要把它定得广泛一点，因为我在想就是会来就诊或来咨询的人不见得是同志本身，很多时候其实是他的家长或他的亲密关系的伴侣，或者甚至只是关心他的人，甚至有可能学校辅导老师。所以当初在议题设定上就希望能够广泛，而且也希望不要病理化。对，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同志不是疾病，但今天我要开诊又不得不开在医院当中，而且又是开在我自己的专科，就是精神科的门诊里，很难不落入那一种会不会又是一种精神疾病的想象。那这里头当然也蛮多纠结的啦，就是我也不希望大家想到精神疾病就认为那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我又不希望把同志绑上精神疾病，就等于是双重的希望破解这个污名。所以后来在名称的讨论上，其实当初要在台大医院精神医学部开诊还是要经过当时我们的老师们，就是主治医师们的开会同意。那时候其实蛮快的，大家都同意开这个门诊，那只是大家也在这个门诊的名称上面就是思考了一阵子。最早的时候曾经想过要不要就写同志友善门诊，这是一个更空泛的名称哦。对，可是老师们就想说，可是我们也对同志很友善啊，就是专门开一个同志友善门诊好像显得其他的门诊不友善一样。
对，
我后来想想也有道理，所以后来才中间还有历经了很多名称，后来才定名为一个看起来比较中性的同志咨询门诊。那要怎么避免它被就是病理化，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诊间当中没有任何同志的字眼，就是那个实体的诊间只会看到12345678诊间的编号，那我是第7诊，那只有在网络挂号的时候可以看到同志咨询门诊这个名称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你后来开设这个门诊以后到现在也有几年的时间，到底来找你的人其实是同志居多还是关心他们的家人朋友居多呢？
还是以同志的主体居多，然后但是家人过来多半都还是跟同志一起来的，那单纯同志没有出现只有家人来的毕竟还是少数。对，所以大部分还是以同志为主体这样子。对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包含在你刚刚提到的事情里面哦。你也提到其实同志过去很长的时间跟精神疾病是被挂钩在一起的，甚至于是被污名的。你觉得在就是这个同志咨询门诊里面，你所观察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门诊是让同志对于踏入精神科的抗拒有减少呢，还是其实让他们的抗拒更强呢？就 我踏进这个门诊，是不是就顺便再承认我是同志的那一种双重污名的挣扎？
对，你讲的真的是很关键的一个议题。我那时候也想到底开这个门诊，对，就是会到底变成筛选进来的个案会是哪一种类型。我本来就不期待开一个门诊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很自在的有办法进到这个诊间当中，因为我知道光是进医院甚至走到精神科的门诊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困难的事，所以我本来就不期待它是一个能够包山包海然后让所有人都很简单的能够觉得说就是不会感受到任何污名化，就是我现实感没这么差啦，就是不会觉得说大家都一看到就觉得很自在。可是我希望说能够有一个门路是让大家可选择，因为包括像我自己所在的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就是我在那边当了17年的义工，那我知道就是协会当中帮助了非常非常多人，而一个民间团体是可以让大家门槛比较不会这么高，都愿意进到这个民间团体当中。可是也在这个过程里头发现还是有一些包括像同志他们的家长，他们不敢进到民间组织，因为他们可能对于民间组织到底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觉得无法信任这样子。对，
比如说热线不是约炮团体吗？
就是很多会动这种奇怪的想象啊。对啊，娜娜讲的是典型的我们被反同团体攻击为就是约炮软体，然后每个义工跟工作人员都满脸问号，想说我们就是在做同志运动的时候就大大缩减了我们的约炮时间，然后竟然被攻击为约炮团体这样子。对，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也接收了很多就是来自社会上对于同志团体的污名。那可是台湾当然有个很奇妙的文化，就是我们对于医疗界相对还算是比较信任的，然后甚至会对于医生所讲的话就是会觉得那个是比较权威的，或者是再更进一步讲甚至有点迷信医生讲的话。所以我会在医院开一个这样子门诊，就是希望能够另外开一个管道，是让可能没办法去接收到公部门的资源或民间组织的资源，可是他们又需要咨询，那他们可能会觉得医院讲的话他们比较相信，或医师讲的话他觉得他比较能够谈的，那能够进到这个诊间来那服务这一部分的人。对，所以我在想到后来就变成这当然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会走进来的他不可能是同志族群的全貌，对，可是能走进来的人代表说他对医疗这个体系还是有一点需要的，对，那我能够提供这一群人他们的帮忙这样子。
那刚刚其实英麦你提到了同志咨询热线哦，我想要多聊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其实你在热线非常久的时间了，你现在是理事长，然后热线最近其实是募款季，我这样说应该没错吧，
是、啊、
就是你们都是在夏天的时候然后会举办活动嘛，你要不要干脆就先介绍一下你们今年现在这些就是募款的活动。
好，非常感谢娜娜让我这个机会可以讲一下。对啊，这的确是我们募款季，我们一般会在夏季就会有我们的台北跟高雄的募款感恩会这样子。台北的募款感恩会是在8月29号今年台湾时间，对，因为我知道那个 Q 的收视族群有在各国，那当然主要还是在台湾。那台湾时间8月29号礼拜六，那是在那个 ATT Showbox, 那是在捷运的建南路站那边这样子。那我们有两个场次，一个是下午场，一个是晚上场。那在 Q 这一集 Podcast 就是播出的时间应该已经是我们的募款感恩会的前一天了，所以大概只剩下现场的票可以购买。8月29号那一天下午场我们是1点50开放入场，晚上场是6点50开放入场，所以大家可以在下午1点50之前或晚上的6点50之前能够先到现场，就 ATT Showbox 这个地方去现场购票，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而且因为热线的募款感恩会每一年都非常精彩，我觉得我们节目非常精彩，我们就是做口碑的这样。包括说那天下午场的嘉宾是班奈，然后凯莉，就是百灵果的凯莉，然后还包括曾淑琴，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那晚上场除了班奈跟凯莉之外，我们还邀请到江美琪，同样也是在同志圈内对同志非常友善而且就是很知名的歌手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有很多表演节目，那当然也包括热线的我们过去这一年来的成果，跟大家做介绍，然后告诉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以及这一年来同志生态还有同志运动的一些变化， 好，这大概是我们在募款感恩会当中，希望大家也玩得尽兴，看节目也看得开心，同时也能够关心同志的议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9月12号还有我们南部办公室的募款感恩会，所办的地点是在高雄海流馆 Sparrow 高雄海流馆，
嗯，
它是在海边路的15-3号，高雄市海边路15-3号，对，住海边，晚上7点开始。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目前都还可以在网络上售票，它网络售票是到9月2号为止，在 KKTix 上面有我们的网络售票，或者是大家也可以直接上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南部办公室的粉专，可以看到我们其他的购票资讯，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南部办公室的现场来购票，也跟大家推销一下我们热线的募款感恩会。
好，你讲了这么长一段，我现在要切进我的正题哦。
是，
为什么会想要特别把热线拉出来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同志圈里的朋友应该都对热线不陌生啦，就是不管有没有去过热线，可能至少都听说过。那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朋友不是同志圈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也要先介绍一下，就是其实同志咨询热线是台湾一个已经成立到现在已经30多年的团体了。
22年我们1998成立，
我多算了是不是？
对，你多算了没关系，
20年21年，多算了10年，对不起，算数太差。好，但是就是说其实热线一直以来做的事情都是涵盖非常多的层面，就是远在同婚通过之前，热线已经有老同小组，然后已经在讨论年长同志，然后在过去比如说以前是没有办法成家的时候，年长以后要怎么样安身立命等等各方面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去过，就是有同志家长到热线来分享，然后就是分享给其他心里面怀有疑惑的同志家长，那更不要提最主要的接线业务，有许多人可能在很彷徨的时候很迷惑的时候，甚至于是受到歧视被学校打压，在职场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都是拨通了热线的电话号码。但是我就很直接的说了，其实同婚通过以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只是第一步，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实很多运动团体都有发现，同婚通过以后大家对于同志运动，或者说不管是出人出时间出力的那个出钱的那个热程度吧，确实有一些些下降。
是啊，
那
身为理事长的无奈。
对，因为我现在是看得到 InMind 的表情，他真的是露出了很无奈的表情，所以我其实也想问一下，就是说热线有没有想过那接下来的方向会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一些你们现在在经营的业务可能你会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呢？
是，对，那热线一直都是蛮全方位的同志团体，就是包括像刚刚娜娜讲的，在婚姻平权之前，其实热线从1998年成立以来就已经是关心同志的各个面向这样子。那老实说，婚姻到目前为止在台湾还不算平权，毕竟我们使用的是同志婚姻的专法，我们只能说已经是同性可以结婚，所以当然光是在婚姻权这一块都还是可以有持续努力的方向，可是在婚姻权以外，其实同志的各种权益都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那我们有8个小组，所以我们关心各个面向，男女同志、跨性别以及各种关于性健康的议题，包括性权的议题、性的权利的议题，还有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同志，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目标。当然更不用说要对各个学校、家长、老师们的教育宣导，以及处理同志最私密的跟自己的亲属关系之间的这种家庭议题，都是常年来我们在做的事。那接下来可能重点会放在哪一些地方，其实各个小组都还是有自己持续打拼的目标。那如果以整个协会来说，我们这几年会放很多是在职场平等上，在同志的就业环境当中的职场平等，因为婚姻权看起来得到了一些进展，社会对于同志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了，可是真的大家生活就变得很自在完全可以公开了吗？想必就不是啊，大家都非常清楚并不是这个状况，一堆人想结婚都还是会想说，糟糕，我不要把我的户籍从家里头迁出来，不能够让我的爸妈知道。
对，
或者是想结婚但在公司当中明明可以合法请婚假了，可是他可能还是不敢请，或者说结婚了也不敢让自己同事或主管知道。 甚至他本身就是主管，他在这家公司当中还是得要假装自己是异性恋者，或是假装自己是顺性别的样子。所以职场平等是我们很努力的事情、那包括我们已经有跟很多的企业公司行号一起合作、然后而且里头其实蛮多是跨国企业，很多跨国企业他们其实会比较更努力的在经营这一块，希望让他们公司当中能理解到公司是多元性的，因为他们也很清楚一个多元性的企业环境其实可以让员工的能力其实有更好的发挥、这是非常多的知名企业当中他们都已经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一块来施力，希望能够更推广到就是国内的各式各样的就业环境，因为毕竟职场环境也是占了大家其实很大部分的生活的时间。
其实你刚刚说的东西就是刚刚好回到我们这一集访谈最开头我问你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把精神科医师的身份跟你的同志身份连接在一起的？我相信接下来同婚通过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啦，越来越多的同志都会面临到这个层面，就过去可能是从完全不敢想完全不考虑出柜，到现在其实可能会越来越希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把自己切割开来的生活其实能够重新的连接在一起。
对啊，
好，那最后呢我要介绍一下英曼写的一本书哦，就是他写的这本书叫做《让伤痕说话：一位精神科医师遇见的那些彩虹人生》。为什么现在才讲这本书呢？为什么刚刚前面我没有追问英曼整间里面有趣的故事呢？当然就是因为要帮他推书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听完节目觉得英曼讲话还蛮有趣的哦，想要深入了解他都在整间里面有哪些其他的故事，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没有，因为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说你为什么现在才讲这本书，我其实想的是你为什么现在还要讲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已经出两年了我有点心虚，它已经是一本老书了这样子。对，当然还是 很值得看啦，我当然还是要讲非常值得看的。
那你什么时候要出新书？
现在就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因为你知道热线误我一生，就是当热线的理事长害我都没有时间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对，所以还是很值得推销这本书啦。
所以我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督促你赶快再写下一本书、
没关系，我在十个月左右就会从热线的理事长卸任了，我想我应该就会有新的动力了。
我觉得你先不要想得这么远，因为其实认识你这几年以来，你真的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排得很满的人。当然你都是用一种非常非常有动能的态度在做这些事情，但我觉得你就算不担任热线的理事长，你马上又会找到下一个你想要投入的事情。那如果是因为这样你不写书，我觉得也没关系啦，大家就看之前那一本就好了。
对，之前那一本目前还是很实用的。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英曼来跟我们聊天，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希望再邀请你到节目里面来。
好，谢谢娜娜，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